好，我们看的故事就是撒乌尔要杀大卫，蛮凶狠的。看在十九章开始是这个约纳堂为大卫求情，那整个故事是好几次出现他愿意保护大卫，表达他们的特别的友情嘛。然后大卫的妻子米迦尔也保护他。大概比较不奇怪了哈，这个因为这个女人出了嫁嘛哈，基本上应该要靠着丈夫，但是这个保护的方式有点怪啊，她把大卫从这一个窗户上放走啊，这个跳窗而逃，圣经故事蛮多的啊，想想看多几个跳窗而逃的故事吧啊，最早我们的城墙上从这一个拉哈布妓女就把两个人从城墙的窗上就放走了嘛。保禄也曾经啊在大马士革被人从窗户上放走，所以这大概是一个有趣的连结这样子。好，然后呢，当米迦勒把这个大卫放走以后，在床上假装一个人，对不对？那时候没有那个海绵宝宝了啊，只好放个神像。这个第十九章的十三节啊，这个神像蛮怪的。因为本来就是天主是唯一的神嘛，就这边大概已经看见这个宗教的这个不纯净了，这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小细节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传统里面，天主是不能做像的，更何况不可以雕像，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已经证明他们就是，也许是一个表达，这一个撒乌尔他整个的生命，他家族的生命就不是太好的这个天主的跟随者，信神的人。已经是宗教上的一个堕落，当然这个就是一笔带过了，没有写太多嘛，但大家可以想象的这个小细节希望可以看出来嘛。然后呢，大卫要逃命，撒乌尔要抓他的时候，派人去抓哈，这些人三次都出神的讲话，就是讲舌音的意思了哈。那大卫很厉害，先逃到沙漠那边去，对不对？找那个失主那边，然后那可能是，也可能是，也可以讲撒母耳为他祈祷吧，然后圣神就降临在他们身上。那这当然是三次哈，又很有趣，又是三嘛，然后是这当然是天主介入的意思了。最后呢，当撒乌尔自己来的时候，然后呢，他也在撒母耳前出神说话。甚至于这个就是脱去衣服，你看像不像我们当地啊？这满脸有点像这个，就这个宗教的连结，你去看这个，就是宗教现象很多共同之处了。我不说他是乩童，对不对？你说宗教的这些表达有非常多，你可以做比较的嘛。然后这边就说有一句俗话说，撒乌尔不是也列在先知上嘛？因为他这边其实前面出现过一次的，记得吗？当撒乌尔第一次被召教的时候，在第十章啊，十到十就出现了一次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见，这个故事其实很，就是很多东西是重复在讲的啦。因为一般比较会这么推，但你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两次，大概也没有关系，也可能是真的。不过一般在文学的看法里面，比较会说这是一个故事就分裂为二了，那在不同的传统里面讲，你跟别的这个毕竟不是最重要的，跟别的事情连在一起。那这边呢，前面是讲这个撒乌尔蒙召啊，被这个撒母耳附了油，现在是谈这个是这个撒乌尔呢要杀害大卫，然后天主阻止，当然也是在撒母耳的眼前，就大概有一些连结的，可以看这个故事讲的时候慢慢，因为那时候并没有这么的随着说做记录嘛，就是一直发展出不同的故事。好，然后也一样，第二十章就是大卫跟这个约纳坛的约定，就两次提到月朔嘛，对不对？一开始是这个第四节，大卫说的月朔他们是要一起吃饭的。我们知道后来大家的哥罗森书吧，还说里面李德喜别再管什么月朔啊、月望，这边这次可以看见，就是别再管那特别的日期了。但他们当时它是一个特别的传统，像我们也是一样，在某些时候家里面会定期聚会啊等等的啊。那这边在第四节是大卫说这个建议，那到了第十八节是约纳堂建议。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个重复了，到谁先说的不重要，就是可以肯定那是一个在月朔日的一个传统聚会当中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撒乌尔已经决意要把大卫杀死，然后他们有一个约定，约纳堂就救了他。两个约定的话，当然因为他们讲的密语嘛，这个是往前跑往后跑都写了，那个陈仆不知，他们就很清楚。然后这边看见是这个当撒乌尔发现啊，这个约纳堂保护他，保护他的敌人，保护大卫时候呢，这个骂的话是非常恐怖的哈，在第三十节嘛， 他骂他这个娼妇的儿子，他骂他是娼妓的儿子，他也是他的儿子，那他自己跟娼妓在一起，对不对？你可以看，就是已经非常强的这个口不择言，然后说怎么说？难道我不知道你同约瑟儿子的一伙吗？甚至于羞辱你自己啊，又羞辱你母亲的私处。这个羞辱，很多人会过度解释了，就是就变成一个同性恋的暗示，这是过分的解读了，我就不用去看那个东西。但是很多的同性恋团体会用这些话来讲。但达维，你后来我们知道，当约翰堂去世的时候，达维哭他的歌词也是非常露骨。那就是看怎么去解读吧。我想就是我们说的哈，这个人心哈，人心如果清明就会给清明的解读，人心如果污秽就给污秽的解读。当然这是我们教会的讲法。然后说你又侮辱你母亲的私处，侮辱母亲的私处，前面讲了这个勒伯记有很多次，就是背叛父亲的意思啊，侵犯他父亲唯一的权利，就是他背叛了他的父亲的意思。好，然后这个遭误，甚至连他的儿子也要杀嘛，哈，他就逃跑了，这样子都是用枪把他钉死啊，很恐怖的。那撒乌尔没这么做，我们知道后来到耶稣的年代，那个大黑洛德王他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啊，有任何对他的威胁，不论是妻妾，不论是儿子，他都杀的啊。这个在过去那个年代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保护权利了。然后最后就是约纳堂跟达卫就哀伤的哭泣的离别嘛，这个气别写的蛮好的啊。然后有趣的是，这个注解我有点皱眉头了。第四十一节说嘛，那个童仆走了，对不对哈？然后达卫就出来，就跟约纳堂要这个哀伤，他是大概是因为距离很远嘛，然后先拜，然后要彼此相吻，要拥抱嘛，就在一起。因为本来是躲起来的嘛，对不对啊？童仆现在没人在，这个拜了三拜哈，那个注解五啊。我们的注解说，因为约拿堂身为太子，达卫因此要下拜。我觉得这个注解我是没办法接受的，不过没关系，就是你知道，就是可以讲，我跟你说很多次嘛啊，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意见，你愿意接受不愿意接受，自己有那理由就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过度的，就是达卫很简单的，就是感谢救命之恩，我觉得就够了，然后就不用去讲到那个，反正我们今天那个就变得很多我们中国的皇帝呀、啊，这个王子，我这个联想太多了。最有趣的是第二十一章，达卫开始逃难，对不对？那他逃到什么？逃到一个司机那，到去诺布啊。诺布呢，当时怎么样？司机是阿西莫勒克。好，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它还有后面的发展，到了二十二节还有继续的发展。然后呢，当时有人监看这个事情，我们暂时到二十二，我明天再看吧。今天我太快，对不起啊。那二十一章是很清楚，那么这个人来了，然后达卫就求他给他一点东西吃啊，给他一点武器等等东西、啊。好，这故事叙述我们都读过的很简单，但是我们在这故事后来在新约被用到啊，当这个门徒们啊经过麦穗田，这个饿了就掐着麦穗吃的时候的故事，我们看一个版本吧，马尔谷福音啊。我们读马尔谷福音第二章啊。好，我在二十三节我念一下啊。有一次正当安息日，耶稣从麦田里路过，他的门徒在行路时掐拾起麦穗来。法利赛人向耶稣说，你看他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许做的事。好，这是一个门徒的行动跟法利赛人的指责。耶稣答复了，说你们从未读过达卫在急迫中和同他一起在饥饿时所做的事吗？就这个事件啊，他说当厄贝亚卡尔做大司祭时，达卫怎样进了天主的殿，吃了除了司祭以外谁也不许吃的供饼啊，还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啊。这边谈的那个司祭是厄贝亚卡尔啊，我们读这一个撒母耳记上是阿西莫勒克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啦。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是在犹太人里面传讲非常深的啊。这个名字的弄错大概是一个小小的记号，可以说这个马尔谷福音作者对犹太传统不熟悉，对祖传的圣经不熟悉，这是一个可能谈不上低级错误了，但是就很清楚他就不太熟悉。这是我们会推论说，这个马尔谷就是传统上说是这一个若望马尔谷嘛，是犹太耶路撒冷里面那个贵妇人的儿子，是巴尔纳伯的表弟，然后是博多禄在罗马宣讲时他的翻译官。他这么虔诚的犹太人的话，他不可能这个会记错的了。 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我们会去说这个传统的讲法可能是有问题，是一厢情愿，希望把这一个马尔谷福音的连结啊，直接透过马尔谷，然后透过伯多禄就连结到耶稣身上，变成一个中途的权威嘛，就为了给这一个作品一个中途权威，他应该只证明一件事，这个马尔谷福音不是中途人写的，很清楚，他为了要跟这个中途的权连得近一点点，就找了一个马尔谷来连结。可能这个人真的叫马尔谷，那哪一个马尔谷呢？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名字蛮普遍的，跟我们的台湾的什么淑英啊、美华差不多，那一看就好，对不对？蔡庆安娘了，对不对？好，那这是一个简单的连结，可以跟大家就可以做个提醒就好了。就在读的时候，这是我们读旧约的好处了。你读到旧约，你在看新约的时候，就发现这很多是我们故事读过，如果早想一下写在哪一章翻一翻的话，那是个好的功力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啊，这边有小问题。好，最后是有趣的，大卫会延期啊，就走长篇。大卫很像蹦恰恰的，这名字出来的。或者是许孝顺的，对不对？好，因为他为了安全就装疯卖傻。啊，那的确是这个用的，这也是大概是古今中外都常常看见的例子啊，把自己变成一个就是很愚蠢的东西，让大家可以相信他这样子。好，那么就放过他。这边这个剧的这个国王阿基斯还蛮有趣，他说我们连疯子还不够吗？难道我缺疯子吗？就是可能疯子还蛮多的吧。好，那这是这个21章，我就是到这边今天读了3章，对不起，这次我就是突然间头回，我在找这一个马尔谷的那个故事跟大家讲，就一下就太新奇了，因为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20章是两个人在念，本来是一个人念，因为太长，两个人也好，我就没注意到，所以就少念一点，没关系了，反正这个不急，我们就慢慢的一直读下去就好了，这样子。我们明天从这个22章继续，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